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今天我们要看到民数记22章第7节，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铺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我们看到巴勒王差派他的使者去向巴兰做建议，你可以看出巴兰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这些使者就带着挂金，或者我们说这个叫做红包。巴兰因为他会算命，会说预言，巴勒就透过这些使者给了巴兰一个大红包。接着我们看第8节，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亚的使者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巴兰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很诚心，想要确定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显然跟神有交通。接着我们看9到11节，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亚王希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你看，这时是神和巴兰做对话。接着我们看12节，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给了一个很明确的、有事实的一个答案给这位先知巴兰，这个他们是要好好的面对才好。我们再来看巴兰怎么做。我们看13节，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去本地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如果听众朋友，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我们说巴兰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诚恳的人，也很诚实的一个神人。但是巴勒王他很坚持，他是一个顽固的分子。接着我们来看15到17节，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希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你看，他们愿意向巴兰先知提供更高的一个报酬，更多的钱。接着我们看18节，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这里我们看到巴勒王已经提高了价钱，但是还不能够使巴兰动心，巴兰拒绝了他。听起来好像巴兰还是蛮虔诚的，也许我甚至可以说，哦，阿们，他做得很好，我同意巴兰这样做。但是我现在有另外一个想法，巴兰这位先知真像他这么好也是很难自信，令人很难相信。只是巴兰他为什么提到这个满屋的金银呢？是不是因为他心里就是想着这些金银的事情，想钱的事情，他的贪婪让他的心就往这方面去想了。接着我们看第19节，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这里很明显的，巴兰他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了答案了，所以巴兰他没有必要再等一个晚上才从神那里得到更明确的信息或者答案，因为神已经说了，叫他巴兰你不要去。可是你看， 巴兰这个人他都希望神又会打开一个小小的裂缝，让他的脚可以踏进去。如果他的脚能踏进去的话，那么可能巴兰说我就要去了。巴兰这个人实在是非常可笑啊，他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也是会像巴兰一样？我要举一个例子，如果是做牧师的，会不会也要常常向神讨价还价？你我是不是有时也想跟神讨价还价？这是不对的。我听说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位牧师有一天他就回家，对他的妻子说，妻子啊，我刚才接到一通电话，你知道这个电话是什么吗？就是有一个大城市，一个大的教会，又有钱，会友又多，那里人也很好，听说他们要我去做他们的牧师耶。那么现在我要到楼上去祷告，看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牧师就这样对他的妻子说，他的妻子就回答说，那我跟你一起上去祷告好了。你看那个牧师怎么回答，他说，妻子不必了，你开始打包，我们预备搬到新家去吧。你看这个牧师其实事实上他已经决定了，他已经做了决定了。那么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巴兰这位先知其实他已经做了决定了。听众朋友请注意，以下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神不只是为巴兰，今天也是神对你对我，神要这样做。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做错事情，这是不对的。怎么不对呢？因为有时神许可我们做一些我们自己要坚持要做的，神说这个不可以做，但是我们的内心已经坚持了，我们要这样做，所以神就让我们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十节，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这个也就是说，神说好吧，如果你这么想去你就去吧，但是你要照我要你说的话去说，要小心哦。我们看到在这里所要讨论到的就是所谓神所许可的旨意。有的事情神许可我们，这是神许可的旨意，神常常准许我们去做一些在神旨意之外的事情，就是这个不是神的旨意，但是神许可我们去做，就是那些我们自己一直很想很想要做的事情。你还记得我们从以色列民也学到了这样的功课，神就是虽然应许了这些以色列人的要求，但是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听众朋友，这个你要明白，神虽然是应许了以色列民一些事情，但是他们这样的要求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有时候神也会答应我们所求的，也使到我们的心灵软弱。接着我们来看22章的21到23节，巴兰早晨起来，必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的，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叫他回转上路。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巴兰他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但是巴兰他不满意，神就许可他这样去做。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差派他的使者天使来了，可惜这位先知根本没有把神放在他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看出来巴兰他没有属灵的分辨的能力，他甚至比不上那一只驴，还不如那个动物。接着我们来看24到26节，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靠近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你看这位先知巴兰他已经下决心他要去，他的确显明巴兰他是一个非常贪婪的人。接着我们来看27、28节，驴 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当然，这件事情是一件神迹，神是用这种的方式把信息传递给巴兰听。有人说一个笑话，说在巴兰的日子，我们看到驴子开口说话，驴子开口说话的确是一个神迹。在今天呢，如果人整天不说话的话，安静也是一个神迹，这是实在是一个事实。一个人如果能够整天不说话，闭上口的话，看起来真相实在是一个神迹。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你是不是常常喜欢说话？一天不说话是不行的。接着我们看29到31节，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听众朋友请注意，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伏伏在地。这时候天使再度的警告巴兰，巴兰只能说神要他说的话。于是巴兰他就继续往前行，他会见巴勒王的。现在我们看32到35节，32到35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这个就是圣经所提到的所谓的巴兰之路。在新约彼得后书2章15-16节，新约彼得后书2章15-16节说到假先知，这样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阻挡先知的狂妄啊！这段经文是讲到巴兰，他贪爱不义的工价，他受了责备啊！神就用那个不能说话的驴来拦阻他的狂妄。所以我们说巴兰的路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贪婪的路，这条路我们确实不能够这样做。很不幸的，有许多的基督徒啊，或者有些教会的机构，今天衡量事情的时候啊，也是用金钱来衡量啊，这是不对的啊。求神也让我们脱离这个贪婪的罪，我们很容易犯了这个贪婪的罪。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巴兰他继续走他的路，终于 到达了以色列人扎营的地方。接着我们来看36到41节，36到41节，巴勒听见巴兰来了，就往摩亚京城去迎接他。这城是在边界上，在亚嫩河旁。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急急地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招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湖所。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黎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这里我们看到巴勒王带他到山顶去，在那里他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营。我们看巴兰这位先知，他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要来到民数记的23章，特别说到巴兰所犯的错误，就是巴兰他轻视了神的公义。这里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当巴兰见到巴勒王的时候，摩亚王巴勒的时候，巴勒就把巴兰带到山顶上去，让他看到在下面扎营的以色列人。事实上巴勒王并不满意巴兰这位先知所说的预言，于是他就把巴兰带去了4座不同的山顶上，让他看到营地有不同的4个角度来看这个营地。巴勒王领巴勒到巴利的高处，他们在那里献上燔祭，神要把说的话就放在巴兰的嘴里面。现在我们来看第7节，民数记23章7到12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到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1/4？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这段经文请听众朋友好好的去默想。这是第一个有关于以色列人他所说的预言，这根本不是这个巴勒王想要巴兰说的，所以巴勒就不满意这个预言，于是他带巴兰到另外一个山顶，让他看到以色列人在山谷扎营。巴勒带巴兰到了比斯加山的山顶，另外一个山叫做比斯山的山顶，在那里他们又献上燔祭，他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扎营的地方。再一次神让巴兰又说了一些话。接着我们来看18到24节，18到24节，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的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祝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 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大的大事，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在这里我们看到巴兰所说关于以色列人的预言，巴兰没有咒诅以色列人，巴兰反而祝福以色列人。在这里神的旨意很清楚，神不会咒诅以色列人。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巴兰这位先知他正在做什么。巴兰他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推理，他会认为说神一定会谴责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当中他在他们的营里面有邪恶，也有犯罪的证据，以色列人实在是一个很失败的人。可是就像我们所读过的关于铜蛇的事件，以色列人也承认他们犯了罪，所以巴兰就会很自然的想做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因为以色列人而是犯了罪，神一定会审判他们。这是我们一般人啊，总认为神一定会审判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犯了罪，那么神一定要审判罪。我常常听人有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听众朋友请注意，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神怎么会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呢？大卫也不是，他不是一个罪人吗？按照人的公义的标准的话，当然大家不要忘记，按照人的标准，大卫当然是一个罪人，但是神还有更高更高的公义的标准，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公义。在新约罗马书第八章，这个是很重要的经文，新约罗马书第八章31到34节，听众朋友请你特别注意，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公义是什么，跟我们一般按人的公义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罗马书第八章31到34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感谢神，神不审判罪人，因为罪人，这些罪人信靠耶稣基督，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审判了他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先知巴兰他不明白这一点，他认为神一定会惩罚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有罪。当他猜想以为以色列神的神会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可以从巴勒王那边拿到一些好处，他以为神一定会审判以色列人，那么他自己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拿到很优厚的一种报酬。因为巴兰这位先知他不了解啊神的公义，也不了解啊神是爱世人，神爱那些蒙恩的罪人，蒙恩信耶稣的罪人。就像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已经归向主耶稣了，我们信靠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是蒙了他的恩典，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不会啊被神审判和定罪。当我们基督徒犯罪的时候，当然啊神会管教我们啊，神会很严厉的对待我们，因为我们犯过错，但是我们不再会被定罪，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罪人啊一切的过犯。当然我们看见这个巴勒王他不会满意，所以他又把巴兰带到另外其他的山顶上，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色列人。所以今天我们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要拯救罪人， 救我们脱离罪恶，要使我们凡信他的人得到永生啊！今天凡是已经真正信耶稣归主的人，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要把握这样我们归主的机会，让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为你为我在代求。基督徒信神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记得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